只有在冬天见过太平洋的暴虐，才更懂得在夏季雨过天晴的时候，海平面上巨大无比的彩虹，碎银洒满海洋的日落，是多么让人心醉。不做海员时，汪磊对海盗的印象还停留在加勒比海盗的帅气船长，他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真正的跟海盗过招。2012年，他所在的船是荣斯科萨提号，那是一艘散货轮，途经苏伊士运河，这意味着经过红海、索马里海域，那是海盗出没的地方。散货轮航速比集装箱船慢十节，它是海盗的首选目标。公司为他们配备了三个雇佣兵保驾护航，队长是英国皇家海军退役军官，另两个分别是乌克兰退役伞兵和菲律宾前武装警察部队的狙击手。早在雇佣兵上船前，这条船的四周已经布满异常锋利的合金钩刺。此外，他们还有消防水龙、柴油燃烧弹，这些武器虽然对付不了海盗的 AK-47 和火箭筒，但还是给了汪磊和同事不少心理安慰。三个雇佣兵还带了步枪、弹夹、防弹头盔和防弹衣等。货轮经过危险海域时，全船戒备，机舱取消无人机舱，进入三班轮值制。最惊险的时刻在那天午夜，正是汪磊当班的时间。那晚风浪很大，船速很慢，船长从驾驶台一会儿一个电话打来让他提速，可是提速后主机开始吃不消，疾控室的震动越来越明显。值班到大半夜时，船长又打来电话要加速，他的声音颤抖且慌张。汪磊估计有海盗出没，但没敢问。后来三副为汪磊补充了剧情，两艘疑似海盗的小艇向他们靠近，雇佣兵子弹上膛出了驾驶台，在两翼进入战备状态。其实根本无需疑似，大半夜在这么恶劣的天气中向商船靠拢，不是海盗难道是渔民？但是即使汪磊和同事们认定他们是海盗，也不能先开枪。从法理上说，一旦他们先开枪，他们就成了海盗。接了电话，汪磊只能疯狂提速，暗暗祈祷主机不要出任何差池。那一夜他和船上与海盗对峙的雇佣兵一样紧张。第二天上午，船还没完全穿过红海，众多渔民在海中捕鱼，其中混杂着海盗。二副从望远镜看见背着 AK-47 的渔民拿着望远镜朝船这边瞭望，因为汪磊和同事有枪有雇佣兵，所以海盗不敢靠近。两天后船才抵达安全区域，上岸后汪磊激动地给朋友打电话，差点被海盗劫持了。朋友担心地问，被海盗劫持会发生什么？汪磊告诉朋友，海盗会把船员集中在驾驶台，然后刺伤个别船员让他流血，以此杀鸡儆猴。为了缓解遭遇海盗的惊悚情绪，汪磊迷上了钓鱼。散货船有很长的抛锚时间，这段时间钓鱼最合适，海里的鱼比淡水鱼笨，容易上钩，他们不需要鱼竿，只需要一双棉纱手套。汪磊曾钓起过小鲨鱼、石斑鱼、鲛鱼，大鱼交给大厨烹饪，小鱼开膛破肚，塞进葱姜蒜，放微波炉转两圈，拿出来直接碾着吃，入口即化。夜晚适合钓鱿鱼，把500瓦特的大灯垂在海面上，鱿鱼、墨鱼都聚拢来，这些可怜的小生物不用太多加工，开水一烫就能吃，小心墨鱼射你一脸。2015年10月，汪磊开始了为期半年的休假，他约会了在菲律宾邂逅的湖北女孩小云，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恋爱。两人一起追剧、下厨、逛街，耳思鬓膜，他仿佛回到了人间。那种充满烟火气的踏实感让汪磊对漂泊心生厌倦。小云说，如果你还要出海，我就等你。汪磊想了想说道，我舍不得你。走过千山万水，他终于明白最好的风景就在身边。当汪磊提出转行时，父母欣然同意，因为他们也终日为儿子提心吊胆。2016年初，汪磊去了一家家具公司，从最基层的销售员做起。虽然薪水少了许多，但不受时差折磨，没有禁酒令，没有高强度的工作，他很知足。2017年12月，汪磊拿出全部积蓄加父母的补贴，在黄石市区买了房，与小云结了婚。他喜欢牵着小云的手去爬不远处的黄金山，每天睡到自然醒， 醒来爱人就在身边，他可以吃喜欢的猪蹄儿、牛肉，再也不用顿顿吃咖喱鸡。2019年5月，汪磊有了女儿西西，被浓得化不开的亲情包围着，渐渐走进油腻中年。有时午夜梦回，他还会梦到滔天巨浪、异国风光，但他知道鱼与熊掌不能兼得，当下就是最好的生活。汪磊想着，等西西长大，一定会给他讲很多关于大海的童话。